我们基金组啊，分析师王庆阳，现在由我来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基金组牛市每一天的这个内容啊。那这次啊，这次我们汇报的主要还是一个是稀土啊，一个是这个啊，一个是钨。那稀土这边呢，就像我们标题里讲的啊，重视稀土这个是吧？MLCC 的一个时刻啊啊，就是 MLCC 赋能的这个氧化锂啊，然后呢，首先是，然后呢。结合现在呢，稀土板块我们觉得位置呢，相对来讲确实也比较低啊，确实比较低啊啊，所以我们觉得对稀土板块啊，可能从这个氧化锂啊，这个 MLCC 这个事情开始，整个板块呢，可能从现在开始就会进入一个啊右侧布局的一个阶段，右侧布局的阶段。好，那我们先说一下，就是我们拆解一下这以上这几个这个逻辑啊，我们分步拆解一下。首先是啊氧化锂 MLCC 啊有什么关系？啊，然后呢，第二是位置确实比较低，第三由此进入右侧啊，这三个点都很重要啊。首先是这样啊，那氧化锂呢，最近是吧？AI 链上这 MLCC 确实是关注度比较高啊，MLCC 可能是啊下一个啊存储啊，市场上总是有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好，那氧化锂在这上面有什么用途呢？首先是这样啊，氧化锂呢在这个 MLCC 的用途中用途是这样，它主要是做这个改性粉末啊，做这个改性粉末。那氧化锂呢？它是这样的对应关系。首先，这中高端 MLCC 才会用这个高才会用这个氧化锂，而且用的也是中高端氧化锂啊，这是两个概念啊。中高端 MLCC 那主要是用超高熔是吧？超高熔，然后呢这个啊用的氧化锂呢也是高纯氧化锂，也就是说高纯氧化锂基本就能对应啊超高熔 MLCC 啊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氧化锂它是这样的啊，氧化锂呢它是重稀土。啊，那我们刚刚讲的高纯锂呢是啊氧化锂中的一部分，那这个量级大概是多少啊？我们这里讲一下，首先讲一下结论，就是氧化锂大概一年国内啊，也就是全球接近是3000吨的一个市场。氧化锂呢，它作为重稀土啊，它主要的第一大用途就是用在这个磁铁里面啊，作为添加剂，其实也是类似于改性材料的一个作用啊。那么加了氧化锂的这个磁铁呢，性能会比不加氧化锂的这个磁铁，就是铝铁硼，它效果要更好啊。那么效果好到什么程度呢？那它能确保极端工况呢不丢磁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们拿重稀土来作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制手段啊，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的一个现实基础啊。那主要大头是用来做这个磁铁啊，这是一些中低端的氧化锂，它主要是做这个。那高纯锂呢，就是用来做这个就是用来做这个 MLCC，那这个量呢，大概占10%左右啊，可能一年啊，高纯锂的国内产量大概就是200到300吨啊，接近300吨这样的一个量级啊。然后刚刚讲的高纯锂呢，它主要是用在这个超高熔要用的这个 MLCC 啊，做这个改性的一个粉末啊，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所以这一块的话啊，这一块的话，你像这块啊，那我们其实把需求结构拆出来，那比较好理解是吧？那其实啊，接下来只要给这块给一个增速。那其实大概需求未来供需是什么样的就比较好拍了啊。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话，那高纯锂有这么多的量，那每年给它增加一个，那是吧？那比如说大家市场预期的可能这个超高的 MLCC 每年扩产增速啊，是吧？大家给的增速预期都是好几倍啊，好几倍。那你这样的话，那对着这个 MLCC 的一个扩产的一个节奏来看啊，扩产节奏来看，那可能呢就是炒一个。多少啊？炒一个就是比如说1到2倍的一个扩张，那我觉得可能性呢也还是比较大啊，可能性也还是比较大啊。那因此比如说如果扩产啊，从量的角度每年扩个2倍，那其实需求占比10%，那其实这样的话需求增速可能就是20%左右的一个增长啊。那这样的话能一改啊氧化锂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一个颓势，为什么这样去理解呢？因为呢过去啊氧化锂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西安石材企业在降低啊，这个锂的这个含量啊，过去几年可能降的比较夸张，那降到了一个之前也锂的价格可能相对高啊，那现在锂的价格已经降到历史极低的一个水位啊，那锗的价格也涨起来了啊，不镓的价格也涨起来啊，所以其实因此呢这块啊氧化锂就是说你从别的品种来替代的角度来看，那没有什么替代的空间了啊，再加上氧化锂也跌到了一个历史低位，你像现在氧化锂啊价格才从20万120万涨起来，现在才130多万。那氧化锂的历史地位就110万，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这个替代效应肯定也是不强啊。那么再加上有这个我们刚说了啊，这个超高熔 MLCC 的这个一个拉动，那每年可能需求10%的一个增长，那其实这样的话啊，我觉得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完全不用担心。 所以需求从此之后肯定是显著转正啊，显著转正。而且我们刚讲，这块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什么啊，有一个国内厂商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机会啊，一个需求的一个机会。那么其实因此，就是因此的这个背后的弹性可能会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大啊，要更大啊。所以然后再结合呢，今年很重要的一个逻辑，那就是中期可能供给过去呢。可能它供给来源一方面依赖于国内配额啊，一方面依赖于进口方的演变。那么国内配额这块，这两年肯定是不太可能会增加啊，不太可能会增加。那么这个那么这个给过去的进口冶炼的这块的一个配额，那我们认为啊，进口方未来量可能是都是要往下走啊，可能都是要往下走啊，因为呢这个你这个可能都要往下走，因为这块对进口方做冶炼啊这块我们是在进行一个供给侧改革的一个变化啊，那么原来的很多供给它都是无效的啊，其实它都是不应该是有效的，都是不合规的。那其实这块对应相应的中期度的冶炼会受到比较大程度的一个影响啊，比较大程度的一个影响。所以因此这样啊，中期的供给我们认为可能接下来应该是在收缩的啊，那么从今年开始供给是往下的，那需求有一个显著的向上的一个弹性。那么氧化锑锑作为一个跌到历史低位的一个品种，那么觉得价格向上的空间呢，也应该还是比较大啊，也应该还会比较大啊，所以因此这块因此这块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它的因此这块它的这个利润因此这一块我们看因此这块我们觉得它的这个就是说价格从此之后可能就往上了啊，这是一方面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这里可以大胆想象一下，就是氧化锑作为历史低位，那可能会发生什么从这个可能政府来调控这种战略品种的这个价格的角度是吧？如果涨了急如果涨得比较急，它会不会去压价那如果价格确实比较低，熊了很多年，那它会发生是不是对价格做一些促进价格正向去运行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呢？那我们觉得也不是不可能也应该不是不可能。再加上现在海外氧化锑的价格已经很高了已经很高了，比国内价格的溢价是很多倍至少是应该是三倍左右的一个溢价，那其实是吧？国内价格氧化锑，我觉得上涨也会有更多的正当的理由所以因此呢，氧化锑呢通过高沉级对超高储能 MLCC 这样的一个拉动带来一个弹性那我们觉得氧化锑从此之后不光有一个就是估值水位的一个提升，更有这个什么价格呢确实会有基本面做这样的一个配合那所以氧化锑呢，我们这波先看到200万现在是130多万，我们这波先看到200万的氧化锑就是可能中短期看到200万，那么稍微长期一点，比如说明年，那你觉得氧化锑价格可能就会回到300甚至400万氧化锑的历史最高价格是达到过1000万，所以我觉得再往后这样从一个底部起来，可能有个好几七八倍的一个空间这是这个氧化锑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票的话，怎么去看呢？我觉得肯定首推主要做就做氧化锑的企业中西有色、中国稀土，为什么呢？那么中西有色现在市值是吧，才300亿那么做回收的企业，像华虹科技已经200多亿了230多亿。那中国稀土呢，是吧？是中国稀土一个300多亿，一个500亿。那么尤其中稀有色那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是吧？是咱们中稀集团中重稀土的全球垄断企业是吧？里面跟着苗红的上市公司平台是吧？在这里面的优势，我觉得肯定是不言而喻的。然后呢，集团现在手里面是吧？我们可以这么讲，你像中国稀土、中稀有色，那我们最后测算下来，他们的氧化锑总产量大概可能都是200到300吨左右。然后呢，这个高沉锑这块布局的比较多的，可能是中国稀土布局的会更多一些然后呢，中稀有色布局的稍微少一点那么我们可以这么去想然后呢，中稀集团整个氧化锑在做供改之前中稀集团的氧化锑应该是在600多吨600多吨左右。那么算上这个如果要考虑这个供改这个过去在体外的这帮冶炼厂，那么这里面对应的氧化锑可能就又还有一个那它可能还有一个，我们想想大概是会有一个1000吨左右甚至能到个1500吨甚至能到个1500吨。那其实这样的量级的话，供改完都是要给到中稀集团的都基本是要给到中稀集团。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是吧？那这样的话，其实这可对应的这个增长的弹性这个空间但是我们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所以因此呢我们觉得肯定背靠大树好乘凉是吧？集团呢要去体外做供改要去体外做供改，那对应的这个氧化锑的增量的空间，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大那肯定锚死这个中稀有色中国稀土，我们觉得这个肯定是非常好的一个角度非常好的一个角度好，这是由国家来背书的 然后呢，再这是这个好研发题的一个赋能。然后另外的话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位置相对比较低。那位置比较低呢，这里我们说一下啊。首先，很多有色股现在位置都比较低，但我为什么把稀土放在这来单独来讲？因为稀土我们可以这么讲，稀土首先需求侧它受宏观的因素压制影响是应该是比较非常非常小的啊，非常非常小。然后呢，稀土这边供给在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啊，在供给的侧的结构性改革，所以因此你基于这样的一个角度啊，那其实我们这个啊，其实基于这个角度来看，那这个稀土的这个价格啊，是吧？创新高，今年，而且它今年还没有创过新高，那我觉得今年创新高的可能性还是很大啊，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三呢是这个我们讲的右侧，那么从现在稀土股票可能受一些宏观啊，包括之前啊交易这个地缘啊，就是啊地缘的这块影响稍微大一点，它可能有一些变化。那核心来讲的是这个，核心来讲的是它的这个地缘有一些这样一些变化。那其实我们可以看看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儿。那交易完了，那股价可能相对就跌下来。那么首先是这样，再往后。交易完地缘之后，首先三季度啊，我还是看好三季度价格的一个主升浪啊。三季度价格，第一供就是需求旺季回来，第二咱们海外备库的窗口会彻底打开啊。第三呢是这个供应啊，就是供应的缩减呢，我们还是能够去预期的啊，还是能够去预期。所以因此呢，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叫什么啊？供那呢，其实三季度价格破前高的可能性很大啊。然后呢，四季度呢，我们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你像啊，今年 COMEX 啊，就智商所集团啊，发消息说今年要上这个氧化铜铝的这个合约啊。那如果这个氧化铜铝合约就期货合约正式上了，那在国内型的板块标的来讲，可能会有比较强的一个映射作用啊，映射作用。再加上呢，可能啊，我们讲地缘对抗这事，系统的作为一个反制利器，那可能是吧啊，阶段性啊缓和，那未来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去交易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收紧啊。所以因此呢，这个是吧逆全球化这个事儿啊，目前来讲可能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趋势啊，那所以因此啊，我们这个系统拿来作为一个是吧筹码，它的交易后面可能还是会再去进行的，所以因此从这个点位再往后去看啊，从氧化铝呢推出这个板块的估值，让氧化铝价格也能匹配的上涨，然后呢三季度的铜铝和氧化铝可能也会一起涨，然后四季度呢海外期货上市对国内板块交易会有映射，然后呢地缘上可能是吧还有一些可以预期去交易的点，那我觉得系统的下半年从现在开始往后看。下边的交易逻辑主线会非常非常清晰啊，板块现在位置比较低，那所以因此我们觉得稀土板块可以做一个重要的一个推荐。再加上还有核心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啊，集团对上市公司都有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啊，主要体现在中汽集团对中国稀土跟中汽有色啊，这同业竞争都会有一些警觉的承诺的一个预期，所以因此我们觉得对稀土板块啊，我们要做个重点推荐。那首推呢还是中国稀土、中汽有色啊，其次盛和啊，再加上一个华虹科技啊，还有个北方稀土啊，那以上是稀土板块我们这边的一个观点啊。好，我们再讲一下钨。钨的话，第二波确实已经出来了。我们啊，在5月中上旬就提示大家啊，甚至4月下旬我们就提示大家，钨的第二波可能要来临了啊，建议大家去做一个重点去布局。那其实钨的标的是吧啊，其实可能啊确实也走的还比较强，从4月下旬，哪怕从4月下旬到现在走的也都比较强啊。那么在这里我们说一下，钨的价格呢啊，那在5月下旬的时候确实啊触底了啊，跌到从3月初的105万跌到5月下旬的这个40。啊，38万，然后现在已经回涨到了52万啊，这个底部反弹的幅度呢也非常不错啊，起来了可能有40%啊，回涨的幅度很可以。那么这样的话，哪吒钨呢？那现在属于什么阶段呢？就是啊，下游企业的这个啊刀呃，可能主要是刀具啊，大家库存天数呢，目前来讲降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水位啊。那基于这样的角度，我们讲为什么合理水位大家就是备库是吧？那是吧？如果供需矛盾没有大家想象的大，那其实是可以继续去下降库存天数的啊。所谓的合理水位，它可以不合理啊，它可以继续往下降。那其实这一点呢，大家可能也都比较清楚啊。那是第一，现在呢供给往下，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啊。那么根据一些第三方数据的统计啊，国内钨精矿产量啊，总体知道现在肯定还是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啊。虽然大家口径可以不一样，但是总体来讲都是下降的啊。所以供应是在有个向下的预期，那需求呢可能还是要往上啊，还是往上。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这个海外其他企业的这个刀具企业，也就是说大家看到钻针这块的需求，钒硫氟化钨的需求量，对国内来讲可能都是一个增长点，它都是一个增长点。然后这个什么呢？然后呢这一块儿啊都会有一个增长点。然后另外的话是这个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次反制日本。那日本这块的话，它第一缺原料会带来两个结果：第一个，它的产品要涨价；第二，它的产可能就会丢单。那这对国内企业来讲都是量价双升的一个逻辑啊。那么就是第一个，我们的性价比出来了，那有进一步的涨价空间。第二呢，这个有什么呢？这一块它的这个量可能有向上的一个弹性。啊，为什么呢？ 因为丢单啊，当然很多领导可能讲是吧，这个单子只能说是转移，它不是增加，但是这样的对国内企业来讲，那它这样的一个扩展的弹性就会增加，会有很大的一个备库需求啊，所以其实因此是这样，那我们觉得物的这个需求预期明显是比年初这会儿还要好，那供应比年初的时候预期是要下，需求呢比年初的时候预期的要更好啊，是吧？那产业也不是傻子，那跌到正常水位嘛，是吧？大家再去买货，我觉得这个也很合理啊，也很合理。所以因此呢，物价我们觉得这个右侧应该还是很明确。那我们就第二波的回涨，我觉得七八十万的一个均值，我们就肯定可以回到啊，肯定还是可以回到。那么再往上再往上，那就是我们觉得如果啊是吧，这个海外军工备库的弹性又能起来，那我觉得第二波负前高可能性还是有很大，但是呢，可能斜率不一定年初那么陡啊，它可能是阶段性的往上啊，所以我们还是很看好。那就说斜率稍微降下，那么价格还能够破前高，但是我觉得这个投资价值啊是会增厚的比较明显啊。所以因此，我觉得这块还是建议大家重点去关注啊。在标的这边，首先呢就是这个夏屋啊，还有这个中还有这个嘉兴国际资源啊。以上是我这边观点的汇报啊，感谢大家的参会啊。有什么细节问题呢，欢迎各位领导会后联系啊。感谢啊。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